面是焦点新闻。自英国工党在上个礼拜大选取得压倒性胜利之后，新任首相施纪贤已经和美国、欧洲、澳洲等多国领袖举行通话，并重点重申了加强对乌克兰的支持。下面请听报道。上个礼拜五，美国白宫在一份声明里面说，美国和英国两国领导人重申了两国之间的特殊关系，以及共同努力支持世界各地自由和民主的重要性。白宫在声明里面表示，拜登和英国新任首相施纪贤重申了两国对乌克兰的持续支持，申明他们共同致力于维护旨在结束北爱尔兰长达几十年中派冲突的贝尔法斯特协议的成果，并和爱尔兰领导人合作创造和维持经济增长。另一方面，拜登下个礼拜亦将在华盛顿会见参加北约领导人峰会的这位英国新首相施纪贤。另外，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亦和接替保守派卡梅伦的新任英国外交大臣戴维拉米进行了交谈。施纪贤在上任之后的几个钟头内和拜登的通话里面还表示，英国将坚定不移支持乌克兰以应对俄罗斯入侵。另外，在施纪贤领导的工党取得胜利之后，澳洲总理阿尔巴尼斯亦在礼拜六表示，他已经和施纪贤通话，双方有意要推动澳洲、英国、美国三方安全伙伴关系合作，在发展经济、推动澳、英、美三方安全伙伴并抓住全球清洁能源转型机会的过程中，我们还有很多工作需要共同努力。他期待和新任的施纪贤首相进行建设性合作。据唐宁街发言人表示，施纪贤在和阿尔巴尼斯的通话中说，他希望在英国、澳洲和美国之间的伙伴关系基础上再接再厉。他们还讨论了中东冲突和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问题。同时，施纪贤周末亦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了电话，并向他保证将坚定不移地致力于提供防御性支持。施纪贤的办公室说，他和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的通话亦强调了英国和欧盟之间独特关系的重要性，以应对共同的挑战。礼拜日，正率团访问台湾的德州州长阿伯特宣布，将开设美国德州驻台湾办事处，加强和台湾的经济、贸易、文化合作。台湾总统赖清德则形容阿伯特此行为台湾和美国企业创造一个新的合作机会，相信这个将成为台湾和德州以及台湾和美国坚实友谊的支柱。下面请听报道。礼拜日，正率团在台湾访问的德州州长阿伯特宣布，将在台湾开设一个美国德州驻台湾办事处，并为办事处进行开幕剪彩。当日亦和台湾经济部长郭智辉签署台湾德州经济发展意向声明。该声明着重拓展双边贸易、增加就业机会，以及支持德州和台湾之间关键产业链的创新，并优先支援半导体制造业、电动车制造业、能源韧性以及更多关键领域方面的合作。阿伯特说，在众多经济伙伴之中，台湾是德州本世纪在除了墨西哥以外的地方首次开设商务办事处，这个显示了台湾对德州的重要性。这个不单只是德州商界，阿伯特强调，全世界都必须知道德州和台湾站在同一阵线。德州亦是第23个在台湾设立办公室的美国州政府，近年来很多州政府都强化了和台湾的经济贸易联系。阿伯特说，德州和台湾是彼此寻求推动创新未来的重要经济伙伴，相信签署意向声明和设立办事处将有助于加强双边的贸易交流， 为人民带来前所未有的繁荣。阿伯特礼拜日上昼拜会台湾总统赖清德的时候说，他将亲自协助在德州投资的所有台湾企业，确保在德州发展顺利。赖清德则表示，台湾和德州关系深厚，台湾企业在德州已经累计投资超过120亿美元，遍及十几项产业。赖清德亦感谢德州议会两院去年五月一致通过有台决议案，重申德州和台湾坚定的伙伴关系。赖清德还形容，阿伯特此行已经为台湾和美国企业创造无上限、好上加好的新的合作机会，相信将成为台湾和德州、台湾和美国坚强的友谊之处。礼拜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将在华盛顿举行一场75周年峰会，拜登总统亦邀请了澳洲、日本、新西兰和南韩的领导人与会，显示出北约目前面对中共的崛起，在亚洲日益增长的角色。下面请听报道。从7月9号到11号，北约组织75周年峰会将在华府举行，外界预计焦点将会放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身上。尽管北约不会对乌克兰发出加入的邀请，但他仍然积极寻求坚定支持的信号。成立于1949年的北约旨在针对苏联的威胁提供集体防御。当2022年乌克兰遭到俄罗斯入侵之后，盟国团结起来保卫乌克兰，令北约在某种程度上回归了他最初的使命。乌克兰人挫败了俄罗斯快速取胜的企图，这个让大多数西方国家感到振奋。不过莫斯科的军队持续推进，在东部区域仍然取得进展。一位欧洲官员承认，随着乌克兰在前线失利，北约峰会前的气氛变得有点阴郁。华盛顿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欧洲、俄罗斯和欧亚项目主任马克思·伯格曼表示，这次峰会既是最佳的时期，亦是最糟的时期。伯格曼说，最佳的时期是指联盟知道自己的使命，亦就是威胁俄罗斯。联盟成员国正在增加支出，但这个亦可以说是最糟糕的时期，显然是因为俄罗斯战争增加欧洲国防支出的挑战，以及对美国可靠性的担忧。德国马歇尔基金会的伊恩莱瑟说，即使是历史上不愿意增加国防开支的国家，现在亦逐渐意识到大幅增加国防开支的重要性。十年前，北约将成员国的国防支出目标定为国内生产总值的 2%。今年预计北约32个国家中将有多于三分之二的国家达到或超过这一门槛。这一比例相较于2014年仅有三个盟国达成，还增加很多。即将卸任的北约秘书长斯泰尔滕佩格说，我们对每个盟国都设定了具体的目标，对很多盟国来说，这个意味着要达到 3%， 至少是超过 2%。 目前加拿大、意大利和西班牙等国仍然落后于北约的目标，而且不愿意进一步提供承诺，但北约的外交官说，趋势很明确，那就是需要提高国防支出。欧洲联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7月8号表示，今年6月是全球有纪录以来最热的6月。在席卷全美的热浪数次打破危险高温纪录之后，美国气象预报机构预测，未来一个礼拜热浪来袭，美国1亿3千万民众恐怕将会受到高温影响。下面请听报道。美国气象预报机构预测，从6号开始的未来一个礼拜，从东岸到西岸，大约有1亿300万人将面临长时间高温威胁。美国国家气象局气象学家阿斯曼说， 闷热高温和潮湿可能令太平洋西北地区、中大西洋岸地区以及东北部局部气温飙升至大约摄氏38度以上。阿斯曼指出，俄勒冈州尤金、波特兰以及塞勒姆等城市可能出现破纪录高温，全美国几十座其他城市亦可能创落高温纪录，迫使从亚利桑那州布尔海德市到维吉尼亚州洛福克市数以百万计民众前往避暑中心消暑。美国国家气象局6号宣布，将西南部好多地区的过热预警延长到12号。国家气象局拉斯维加斯分局发布最新预报的时候说，一股危险和历史性热浪正要开始肆虐这个地区，从7号到10号期间气温预计达到高峰，并预估过热现象可能持续至12号。美国国家气象局指出，西部好多地区未来一个礼拜的气温预料将会比平均气温高出摄氏8至16度，美东地区亦将面临更优异的天气。气象机构预测，巴尔的摩和马里兰州其他地区已经发布过热预警，酷热指数可能升高至摄氏43度。美国国家气象局给巴尔的摩地区的报告建议说，摄取足够水分，留在有空调的空间，并且避免太阳照射，无论怎样不应该将小孩子和宠物单独留在车上。白宫在7月7号宣布，就在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之际，美国总统拜登将在3场活动中发表讲话，将侧重点放在其连任竞选的关键主题和投票群体上。下面请听报道。据国会三报报道，一名白宫官员在一份声明里面说，下个礼拜拜登总统将继续在全国旅行，讨论美国人在过去3年半里面取得的非凡进步，阐述他的愿景，以确保美国的承诺惠及所有小区。拜登将出席一系列活动并发表演讲，以努力走出他当前在竞选中所面临的困境。7月15号，拜登将在位于德克萨斯州奥斯丁的林登贝恩斯约翰逊总统图书馆发表讲话，纪念民权法案颁布60周年。拜登发表这一演讲的当日，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将在威斯康辛州密尔沃基开幕，共和党人将在那一个礼拜聚集在该市，概述他们的政策纲领，发表演讲，并正式提名前总统川普为共和党2024年总统大选候选人。拜登随后将前往战场州内华达州于7月16号在拉斯维加斯举行的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简称第115届全国大会上发表讲话。7月17号，拜登将在内华达州举行的美国最大拉美裔非盈利宣传组织年会上发表讲话。这三场演讲虽然都是白宫的官方活动，但都和拜登竞选的关键主题直接相关，包括向民主党主要票仓拉美裔美国人群体寻求支持。在6月底的首相总统辩论中遭遇挫折之后，拜登加大了竞选力度，出席了多场活动并发表演讲，包括在上个礼拜访问了威斯康辛州，礼拜日前往宾夕凡尼亚州，以争取赢得这两个关键战场州选民的支持。民主党正夏威夷州州长葛林6号话给美联社听，总统拜登可能在未来几日内决定是否继续竞选连任。这节新闻是由婉儿为你报道的，感谢你的收听，再见。